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9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27个成员国的谈判代表在星期五就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监管规则达成协议，包括如何限制政府在生物识别工具上的 AI 的运用，以及如何管理 ChatGPT 这样的生成式 AI 系统。经过是超过33个钟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负责欧盟内部市场和产业政策的执行专员布雷顿在星期五午夜前宣布，欧盟成为第一个为 AI 使用制定明确规则的大陆。他说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布雷顿在 X 平台上说，这项 AI 的法案不只是一本规则的手册，这个是欧盟新创公司和研究人员在值得信赖的 AI 方面引领全球竞赛的启动平台。这个立法草案仍然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和议会的正式批准，但是这项协议标志着西方世界向着 AI 政策迈出关键一步。目前美国国会并未对 AI 技术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因此欧盟的立法将为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的监管定下基调。欧盟的目标在亚洲以外的地区首次颁布有关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严格监管措施。根据协议， ChatGPT 和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等的基础模型在上市前必须遵守透明度义务，包括拟定技术文件、遵守欧盟版权法和传播有关培训内容的详细摘要。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高影响力基础模型就必须进行模型评估，评估和减轻系统性风险，进行对抗性测试，向欧盟委员会报告严重事件，确保网络安全，并且报告他们的能源效率等。協議限制政府只能夠在公共場所實施即時生物特徵的監視，例如特定犯罪的受害者、預防可預見的威脅，以及是尋找涉及最嚴重犯罪的嫌疑人。這個協議還禁止運用 AI 進行認知行為操縱，以及是按生物識別敏感特徵推斷人的政治或者宗教信仰、性取向或者是種族。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五说，正是扩大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调查，并没有限期冻结加方对这个多边组织的参与。渥太华方面今年6月暂停了对亚投行的参与。在此之前，一名加拿大籍的吹哨人指称，中国共产党操纵着亚投行。亚投行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项目，在2016年发起，以抗衡西方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主导地位。亚投行有106个国际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加拿大与他们一些最密切的国际伙伴磋商，正在扩大对亚投行的审议。他说加拿大对该银行的参与将会无限期暂停。调查包括对亚投行的投资和治理以及管理架构进行分析，并且评估管理层对一位前主管提出的关注所作出的回应。曾任亚投行全球通讯主任的加拿大人毕卡珀今年6月是辞职，并且指称该机构由中共党员主导，而且主要为北京方面感兴趣的项目出资。渥太华方面说，加方最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次会议的场边向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瑞典提出了这些关注。亚投行和中国外交部反驳了毕卡珀的爆料，说该银行是以公开、择优、透明的方式运作。以色列星期五说，以色列在加沙地下发现了一条新的隧道和武器以及哈马斯的设施，这些表明哈马斯透过在平民基础设施下面的广泛隧道的网络展开军事行动的证据。美国已经将哈马斯指定为恐怖组织。这条一公里长的隧道从加沙的爱兹哈尔大学通到附近的一间学校。以军没有提供隧道的影片或者照片的证据，但是公布了据称是以色列军人在该大学发现的武器的照片。这些武器包括是爆炸物和火箭部件。以军说还在加沙北部一座医院附近发现了一处哈马斯的控制室，配备有摄影机、电话和武器等。此外还发现了另外一处隧道的入口。军方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了一个洞口，有梯向下延伸，引向一处地下通道。以色列说这些发现显示哈马斯深入平民区域， 你说以色列加紧攻击加沙走廊，并且呼吁平民大规模撤离的核心的理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五说，加沙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古特雷斯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说，摆在加沙人民眼前的是深渊，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可能努力来到结束他们的磨难。在他发表这番评论的几个钟头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就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进行表决。这项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的决议得到了13票支持，英国弃权，美国投了否决票。此外，很多流离失所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就逃到拉法。拉法位于与埃及接壤的南部边界，以色列散发的传递是敦促巴勒斯坦人逃往当地，说那里是安全的。但是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报告说，至少有37人在以色列夜间的空袭当中丧生。以军星期四指控武装分子从拉法附近靠近人道区域的地方发射火箭。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的轰炸行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伤亡，以及基本生存商品变得日益是短缺，国际社会要求在这处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停止敌对行动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罕见地发表了直言不讳的评论，他说，自从以色列的战役开始以来已经将近两个月，这个只是针对哈马斯和武装团体的智慧，亦都是针对了加沙的全体人民。林德迈尔星期五在日内瓦发表讲话，指责以色列对无辜平民是进行了一场的战役，而这些平民是自过去两个月以来一直成为袭击的目标。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加州被起诉，并且受到九项税务的指控。在2024年大选背景下，特别检察官加紧了对这位拜登总统的儿子的商业交易的调查。星期四提出的新的指控就是三项重罪和六项轻罪，是对在特拉华州的联邦枪支指控的补充。那项诉讼指控亨特·拜登在2018年违反了禁止吸毒者持枪的法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今年入冬以来，大范围爆发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儿童患者居高不下。据了解，在部分省市有学校已经实施停课。近期盛传有地方政府重启新冠疫情期间全民使用的健康码，有评论就认为健康码缺乏法律的理据，加上目前中国经济不振，如果当局再度收紧管控，恐怕会付出沉重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呼吸道疾病爆发以来，上海的大型儿童专科医院每日都水泄不通。近日澎湃新闻到访新华医院的儿童呼吸科，发现一个下午就有几十个患病的小孩子排队就诊，绝大部分都有咳嗽的症状，大部分病情相对轻微。根据报道，目前上海的患病小孩子以流感为主，部分患者是合并感染，各级医疗机构增开诊室。综合性三甲医院、龙华医院急诊和发烧门诊24小时运行，儿科医生需要加班工作。有医护人员说，今年儿童呼吸道疾病流行时间来得比往年早，由9月中小学开学开始到11月出现就诊高峰。另一特点是病情隐匿，部分患病的小孩子没有明显咳嗽等症状，要以 CT 电脑断层扫描检查才确诊肺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表示，据他了解，随着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人数大增，近期部分省市已经有学校停课。
很多学校都已经停课了，停课的标准就是说你
任瑞雄
说，
很多学校都已经停课，停课的标准是若果班上面有 10% 或者 15% 的学生出现严重的感冒症状，这个班级就要停课，基本上他们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康复，跟普通流感是不一样的，而且今次的咳嗽和喘气特别厉害。任瑞雄认为这种现象和动态清零影响儿童成长有关。
三年的疫情管控，比如说这些很多小孩子他没有接触过外面的。
任瑞雄话：三年疫情管控导致好多细路仔冇接触过外面嘅病毒细菌，尤其系儿童生长发育嘅过程当中，系要不停咁有免疫嘅过程。儿童失去咗最好嘅一个免疫过程，造成佢哋喺细菌病毒叠加嘅季节症状显得特别严重。中国官媒将大多数儿童呼吸道疾病个案归类为流感，但是任瑞雄不排除部分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相信当局是故意含糊其辞。
官方的说法说它是一个流感，其实事实上来说，
任瑞雄
说
官方的讲法是流感，但
是
事实上它有可
能
是新冠病毒，有流感病毒，还有支原体感染。当局不想再提起新冠疫情，因为新冠这个字是比较敏感，如果今次说是儿童新冠肺炎的话，大家心理上就会恐慌，所以就将这个概念模糊化。为了控制疫情期间民众的出行，2020年初到2022年底，中国各省和主要城市推出各自的健康码，可以结合核酸检测结果呈现绿码、红码，加上记录行迹的通讯行程码。其中通讯行程码已经在去年12月正式下线，但是绝大多数地方的健康码就还未下线。财新周刊12月6日披露，至今只有河北省、河南省、重庆市已经关停微信、支付宝的健康码小程序，绝大多数省份的民众仍然可以正常打开 APP， 并且显示登录人员的绿码身份。在这些地区，官方亦都没有发布过停止健康码使用的资讯，个别地区还将健康码整合更多的市政服务功能，升级成市民码。安徽淮南一名基于安全考虑化名白女士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健康码会在当地卷土重来。
很多人的手机里面健康码的 APP 还在，它有的好像是和
白女士说，很多人手机里面的健康码 APP 仍然在这里，有些是和支付宝绑定的，打开就是绿码，没什么作用的，很多人就将它卸载。据她了解，有些地方因应目前儿童的疫情特别严重，可能会有小范围的通知，但是目前他看不到官方的报道说要重新好像近时那用健康码进行管控。一想到健康码和动态清零，白女士犹有余悸。
你的消费、你的行程、你的踪迹、你的所有的一切好像都跟这个。
白女士回忆说，在动态清零期间，你的消费行程踪迹、你的所有一切好像都跟健康码是绑定了那样。其实就是对一个人进行完整的信息搜集和披露，基本上没有私隐，完全是透明地暴露在大数据之下。白女士说，她有一些朋友感觉自己永远是被监控着，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就将健康码卸载。疫情后中国经济复苏放缓，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有评论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局不会再度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对各地政府来讲，恢复经济比防疫更为优先。今年地方财政吃紧，官方亦难以再负担严格防疫的高成本。
大部分的百姓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严峻的。
任瑞雄说，大部分的老百姓目前的生活状况仍然是比较严峻，民众在这种经济压力下自然会在政治方面有所诉求，会有一些不满，如果再进行管控的话，经济一定会雪上加霜，加上百姓的怨气，这个锅政府就肯定要背。去年的白纸革命，部分地区出现骚乱，如果再进行管控，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是无法预知的。财新周刊表示，尽管在多地重启健康码的网络传言目前是虚惊一场，但是民众在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当下，确实担忧健康码会卷土重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11月底撰文强调，中国政府对防疫已经由应急管理转向常态化管理，健康码所依附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亦都应该同行程码一样，由个人生活中彻底退场，同时所收集的个人信息亦都必须被彻底删除。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则认为，无论健康码是不是重启，官方早已达到他们的目的。
其实他们的这种监控体系已经建立了，所有的大数据啊什么的，这个他们应该是。
任瑞雄说，当局已经建立了这种监控体系，已经由自己的平台监控住大数据。无论他们是否启用健康码，他们在这3年的疫情管控当中已经摸索出一套怎样对民众进行有效监控的方法。在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数据样本。在这方面来讲，中国相对于世界是比较领先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新成立的国家数据局希望加强数据产业。分析人士说，中国有海量数据的优势，如果据以推动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将提高各行各业的效率和生产力，并且保持他们在 AI 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过他们都说，人才和高端芯片是中国发展 AI 的短板，中国的极权体制也都会限制 AI 与国际接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培煌在台北报道。
中国首位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11月25日在上海出席2023全球数商大会的时候表示，这个新成立的数据监管机构未来将发挥数据要素成数作用，在智能制造、商贸流通、交通物流、金融服务、医疗健康等若干重点领域催生新的产业、新业态以及是新应用等等，以实现推动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中国新闻网11月27日报道，过去10年以来，中国的数商企业已经由110,000家成长超过了80,000家，未来中国将会乘数据东风，协助各行各业挖掘数据价值，让数据动起来、用起来、聚起来，以扩大各个产业的生态圈。数据局10月25日挂牌的时候所揭进的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愿景，未来可能是中国经济再注入活水的关键。虽然中国有海量数据以及应用场景的优势，但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11月29日联合发布的北京市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创新应用白皮书2023引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伟文的讲话，中国缺乏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在基础理论、原创模型等颠覆型、佳跃型技术方面亦都不具领导力，产业基础层的实力较弱，高质量数据积累不足，在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短板更加是被美国是卡颈。对此，美国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表示，相较于美国可以吸引到北欧、印度等国的高科技人才移民，中国并没有这种的优势。
高科技的人很愿意在美国待下去，因为他背后看的并不仅仅是那么一张脸，而是说整个美国的。
陈闯创对美国之音表示，高科技的人才很容易在美国是留下来，因为他们看到并不是经济实力而已，而是挖整个美国这种经济上所有的优势，所以中共提供不到优势，这样美国有，不单只是美国，自由世界都有。他说，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创新，但是中国却是滥用人工智能，开发人脸识别等天眼监控系统来巩固极权统治。而另外，中国全力提振人工智能产业，将造成部分行业没落，这些受损企业皆是恐怕是无法向政府求偿，成为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下的代价。他认为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只是会加强马太效应，这个就是资源过度集中某一个面向，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或者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失衡。 他仲表示中国是一党独大极权体制，对数据管控会非常之严格，面对着数字经济新时代，中共单独成立数据局强化监管的意味是浓厚。此外，人工智能发展亦都可能引发了失业以及是侵犯私隐的争议。新加坡大学的黄立刚说，虽然人工智能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涉及到常规以及是重复性劳务的行业将会严格受创，并且衍生失业潮，届时劳力的重新配置以及劳工培训都是新挑战。而另外，在使用以及收集大量数据上面，中国亦都必须要建立相关的管理机制，以确保个人私隐。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十月中旬升级对华芯片禁令，严禁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而且禁止美国公民或者持绿卡者协助中国的企厂是研发或者是生产芯片。王光立认为这个将会冲击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不过他亦都表示中国或者可以使用中低端芯片来处理部分的数据，或者是透过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来暂时突围，但是中国要追上台湾同埋合系美国的芯片技术水平仍然有好长的一段路。以台湾的台积电为例，虽然囊括了全球 90% 以上的先进制程芯片，但是他们引用的大部分技术都是掌握在美国手上边。台湾的人工智能专家杨瑞林表示，中国利用美国禁令生效的时间差，以大量采购美国企业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他是研判可能还有两年的库存可用，但是他认为在专制体制以及是言论审查的先天环境之下，中国发展出来的人工智能的内容会和西方自由世界是差异很大。杨瑞林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制的内容取决于你给什么它的内容，并且训练模型之后让人工智能自动成生。以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例，透过网络搜寻全世界的开放内容就可以自动谱出新的内容，但是以中国的大型语言模型而言，在输入的过程就可能已经经过审查筛选，因此训练出来的模型已经受限于中共的专制论述和计划经济发展蓝图。
中国所自动谱出来的答案或者建议就会在他的眼皮。
杨瑞林对李国珍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所自动谱出来的答案或者是建议就会他在中共的眼皮底下，他可以调整甚至是介入。这个语言模型和自由世界所用的到的大型语言模型会大相径庭。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成立数据局政策提振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有助于拉抬各个产业的效率、生产力以及创新，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发展力度恐怕是受到于是人才以及高端芯片等短板。新加坡国立大学院长讲座终身教授、技术与创新管理硕士学术主任王光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数据局肩负提振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责大任。
他统筹所有资源整合的讯息吗？推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建设等等方案。
王光立表示，
数
据局是统筹所有资源整合的讯息，推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则建设等等方面，他亦都可以收集很多的资料，分析一些新的数据，然后跨部门的统筹，将各项的指标信息化，同时亦都促进一些智慧城市建设等等。在各个方面，衣食住行都会有很多的影响。首先在技术创新方面，王光立表示，各行各业若然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可能高效率、生产力以及是创新力，例如是制造业、医疗保健、金融科技、教育以及是交通等行业，都可以透过人工智能应用变得更加智能化，提高中企以及是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并且在各个产业领域保持创新以及是主导性。他说，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亦都是中国规划以及是推进智慧城市的关键，若然有效应用，可以更好地进行城市管理、资源分配以及是基础建设的设施。 并且通过优化交通、能源消耗以及公共安全等服务，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随着中国的持续政策提振人工智能的研发，提得出中国力图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全球领导者的野心。因为保持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将可以在全球占据战略优势。在台湾北部北台湾新竹的工研院商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总监杨瑞林亦都表示，以中国快速发展的游戏产业为例，若然导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新的游戏和玩法，扩大玩家的参与以及黏着度。不过杨瑞林表示，数字经济无法一蹴而就，即使是政策、应用亦是执行都是到位，最快亦都要2025年才能够达到提振经济效果。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已经达到 1.57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 同比增长是 22.7%， 占全球数据总产量是 10.5%。 而另外，据国际数据公司的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支出指南预测，中国人工智能投资规模可望在2027年达到381亿美元，全球占比大约是 9%。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培煌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四公布金额达到8000多亿美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内容，经过两院协调之后，最后的版本里面含有多项涉及台湾的条文，包括美台防务关系、网络的安全合作，以及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训练、咨询和体制性能力建构计划。参众两院军委会经过几个月的冗长讨论之后，终于在星期三晚间就两院国防授权法文本达成一致。参议院军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参议员军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罗杰斯与众议院军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在发布2024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协调会议报告后的联合声明当中说，为美国国防提供足够资源是国会最重要的责任。他说，我们的国家正面临来自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北韩前所未有的威胁，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来到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两院协调后的国防授权法在涉及台湾的主要内容，包括1307条款关于美台防务关系、持续支持台湾发展的必要的防卫能力，1308条款关于对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涉及台湾加强韧性法部分条文的修正，1309条款关于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培训、咨询和体制项目，以及1518条款关于加强美台网络安全合作等条文。美国协助台湾训练军队一直以来，美台双方都是以低调方式进行，不过近年来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报道过，美台之间是包括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在共同训练的消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防授权法对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防中心高级政策顾问亚历克斯·维利兹·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在过去几年美国国防授权法的规范之下，美台军事合作已经有很多的进步，在台海目前面临的威胁下，双方的共同军事训练是有紧迫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着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位在英国
揸巴士的巴士大叔，他是叫做 Stanley Ling 凌茂斯。凌茂斯是刚刚移居了英国两年多的一位香港人，他亦都是循着5+1BNO 的途径去移居英国，携带埋他的太太和小孩子重新在英国生活。他在香港的时候是任职一间社福机构做中高层管理人员，做了成20年咁耐噶啦。咁点解去到英国之后，佢唔再从事翻社工嘅职位呢，而走去做揸巴士呢？喺今集我哋就为大家介绍下呢一位传奇人物凌茂斯。其實呢，今次找到這位巴士司機做訪問呢，都是挺意外的事件的。因為呢，較早前呢，在網上呢，都很多雷同的人呢，在寫他們的網誌啊，或者分享他們在英國的生活的。其中我就曾經被一位巴士司機拒絕過的。可能因為被拒絕過的關係呢，在我的面書網頁上面呢，突然之間用這個自動的演算法，面書呢又將凌茂斯的網頁彈了出來。咁我好奇之下呢，就即管 send 一個電郵出去，或者 send 一個邀請出去啦。咁佢欣然答應接受做訪問。嗱，喺今次嘅訪問裏面呢，我哋首先問到佢點解唔做返社工呢，原來佢自己都有一啲苦衷㗎。
但係當我再細心害去諗，其實正如你所講，可能語言障礙同文化差異呢，是我面對緊最大的困難。就算可能你在英文在香港很好，可能過到嚟有些很特別的 jargon 啊，或者很特別的言語，可能你不是 local， 你可能真的不識。咁呢點係令我有少少卻步咗嘅。
咁講起佢嘅揾工過程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喎。佢原本咧喺自己所住嘅社區裏面的官方網站呢，去找一些相關比較低下的社工的職位，例如是社工助理的職位。突然之間呢，在網上碌下碌下的時候呢，他就發現下面請巴士司機，心想為什麼不試一下呢，就是這樣他就成功申請了這個職位，去考核這個職位的資格。在香港原本任職社福界的中層管理人員，現在卻成為藍領的巴士大叔，他會不會感覺得很屈就呢？他在自己的面書也都寫一些很貼地的話語的。他說小個不讀書就大個做運輸的了。他就承認社會風氣未必是看不起巴士司機，但這個行業在香港這麼急功近利的社會來說，是不會去敬重和欣賞的。
為什麼我不細即在香港時追逐我做巴士司機的夢想？大家回想翻自己喺讀書嘅年代，總會寫過一篇作文叫做《我的志願》。如果你寫《我的志願》咧，我敢保證咧，只有兩個下場：一係就俾同學笑，一係就俾老師笑。係啦，通常同學可能都要寫做醫生啊、律師啊、會計師啊、建築師啊，即係一啲所謂嘅專業人士啦。唔會有人寫話想做清道夫啊，唔會有人話想做地鐵司機啊，係啦，飛機師啊嘛，即係應該做飛機師，唔應該做巴士司機。我諗係成個社會風氣令到我哋係要塑造成一個中產或者更高階嘅人士。
咁敬业乐业咧，并非每一个香港人能够做到嘅，能够揾到自己中意嘅工啊，更加唔系必然嘅噃。咁呢一位昔日服务香港社福界嘅怡英港人咧，佢就非常认同睇周星驰电影嗰一出嘅《少林足球》里边嘅一句经典嘅对白。嗰句对白咁样讲噶，就话做人如果冇梦想咧，同条咸鱼有乜分别啊？嗱，咁仍然喺香港嘅时候，系咪咁多香港人可以去追到梦咧？受制於現實的環境所限， 不是個個人都隨便可以追夢的，但移英之後有相對寬鬆的條件和環境，凌茂斯就這樣想了，為什麼不會試下呢？
我認同的，我很認同的，就算這份我以前在香港，我覺得人沒有夢想和條鹹魚有分別，是的，但是個夢想實不實現到，真的正如你所說，很受就外在環境的影響，有時候是即是被迫去，或者是將個夢想暫時放低了，追求了，或者滿足了現時 的情況，即是解決了現時問題。即是我想，香港人做事是一個很特別，即是香港人普遍都有一種性格，就是 task oriented 的嘛，即是很實務、實用、實務主義者嘛。解決了當前的問題先，餘下的事我們遲些先做，目前的事就要生活。香港的生活是 很令人喘氣，很急促，你如果你真的在當下，你除非你有很大的勇氣，很大的能耐，你才可以去追求你的夢想，是啊，如果唔系你都好难去做咯。
不过佢揸喺巴士嚟咧，就发现梦想同埋现实咧，原来都有一段距离嘅。嗱，呢一位新入职嘅移英港人巴士司机咧，就开始尝尽驾驶英国巴士嘅百态啦。佢上咗车之后发觉，咦？点解个巴士冇空调、冇冷气嘅咧？点解个个乘客上咗车之后都要同佢讲一大堆一箩箩的廢話，在那裡寒暄問暖，還不快點進去坐低的呢？用我們廣東話，即港式粵語來講的，就是不要阻住地球轉啦。乘客上車不是拍卡，那就快快脆閒人去坐低的嗎？還要找錢給他們禁落口？這位新牌仔巴士司機都是覺得，哇，有沒有搞錯啊？為什麼會這樣的？不像香港那麼方便、那麼新、那麼先進的。後來他才有所領悟，在培訓課程上面，他的導師告訴他，一切的東西其實都是要安全至上的。這樣去對比香港的話，英國相對上是一個比較有文化、有素質的社會。
我認同香港不會的，香港即是我想香港揸巴士的司機都不會跟你說早晨，這裡是會說早晨，下車香港的乘客不會跟你說 thank you，這裡的乘客會跟你說 thank you。 是不是很多廢話呢？其實我又覺得是他們只不過是，很多人說英國人虛偽，但其實他只不過是一種當是一種怎麼說呢，當一種 greeting 的說話，是一種普通時見到人就會說的說話。
還有一次更搞笑一點，他發現原來自己有一個乘客在夾住他吃東西，他有一次塞車的時候自己靜雞雞拿塊麵包出來吃，誰知下車的時候有位老太太就走過去擺低一條朱古力給他，他說你餓啊，拿去吃吧，下次餓拿你吃得了。原來他發現人間友情是充滿暖意的，
有時候真的會有，特別客人給東西你吃，你會有窩心的感覺的，真是窩心感覺，但是最好不要凍，天寒地凍給你一條雪條，這個真的，但是我想是他們是都在 care 著巴士司機，通常給得嘢食的，即是啲老友記啦，都是可能都是每天都是搭那班車，每天都是那段時間出門口去，即是都是恆常在那些時間出門口出去買餸，買完餸可能是買啲即係買埋啲零食翻屋企，佢可能願意同人分享，係啦。我諗香港會唔會？我諗香港有呢啲人嘅，不過就冇呢度咁多，係啦。或者係佢唔會對巴士司機咁樣。
前路未必茫茫的，凌茂斯不需要承诺会做巴士司机一世，或许将来他都会转行做社工的，但是 而家嚟讲，如同众多打不死嘅疑英港人一样，佢今日就系要面对喺英国嘅生活，要积极咁面对。佢话佢唔会特登讲好唱好巴士司机呢一份职业噶。你谂下，朝头早四点钟起身，黑蚊蚊，个天寒地冻，哇冷冰冰咁坐喺座位上面。佢一再咁样对我讲啊，佢话佢嘅角色其实冇改变过，佢仍然喺英国都系一位社工，只不过换咗个角色去服务巴士上嘅每一位乘客。咁预期未来啊，会有更多嘅疑英港人都会走去做巴士司机添。佢希望佢哋大家都会有一份心理嘅准备，唔好自怨自艾啊。最后佢咁样讲噶，
有阵时真系会感觉到自己喺度做咩咧？或者嗰日你不断做同一条线，你系做到有啲怀疑咗人生，系啦，但系真系要有阵时要系，亦都俾个时间自己谂啊，其实自己系为乜嘢而生活咧？
最后啊，佢用自己最深爱歌星方浩文嘅一首歌嚟到鼓励大家。佢话：假使世界不像你预期，仍然怀住一颗谦卑嚟到面对不安天气。风雨总有限期，终于会等到听日。时日再变迁，不减你是你。好啦，今集嘅海外港人又告一段落啦。我哋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
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人对货币政策问题存在非常对立嘅睇法，系用黄金支持美元，还系以黄金同白银共同支持美元呢？这个问题成为1896年总统大选中嘅一个主要议题。而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要向大家讲述呢次大选嘅故事。好多美国人希望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佢哋话美国应该只用黄金嚟支持纸币，金本位制能够使美元保持高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商人、银行家和投资者。而其他很多人希望美国实行以金银共同支撑美元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当时的美元币值过高，而这个会拉低农产品价格，而实行银本位制可以降低美元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美国自从1893年开始陷入经济萧条，这个使到有关金银的争论更重要。当时几千家银行和企业倒闭，几百万人失业，外国投资者从美国撤资，而那些有钱的美国人亦不敢投资。很多人认为如果政府发行更多受白银支撑的货币，就能够结束经济萧条。但是克里夫兰总统并不是这样认为，而且他反对任何想动摇金本位的法案。他指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用黄金支撑货币，如果美国不是这样做，就是愚蠢的行为。他说美国不能够孤立于世界其他货币体系之外。克里夫兰总统是民主党人，到1896年已经有很多民主党人成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这些人在西部和南部各州掌控了民主党，他们将克里夫兰称为民主党和美国人民的叛徒，不希望克里夫兰代表民主党参加1896年的总统选举。 共和党亦在金银货币政策上分裂成两派，一些来自西部银矿区的成员脱离了共和党，另外一些虽然仲留在共和党内，但是偷偷支持民主党的金银商本位制论者。共和党在18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战绩不错，取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领导人相信共和党能够赢得1896年大选，而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利。结果当共和党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麦金利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是密苏里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但是参加提名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金银商本位制论者，他们希望从自己的阵营中选出总统候选人。克里夫兰总统的支持者想试探一下金银商本位制论者的力量，他们要求就金银问题进行一场辩论。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克里夫兰总统同金本位制，另外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银币政策。最后发言的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他曾经在国会中领导过一次试图保持银币政策的斗争，但是失败了。布莱恩在大会辩论中激动的演说，他表示他代表的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的立场，而这些人都希望实行银币制。布莱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成为总统竞选期间的名言，这句话令人想起耶稣基督所受的酷刑和最终的死亡。布莱恩说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不能够将他们喜欢的货币政策强加给银币支持者，他说你们不能够将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就凭这句话，布莱恩击败了布兰德议员，赢得了民主党总统提名，当时他只有36岁。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发表支持银币政策的演说而赢得支持，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很多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他们退出民主党大会，召开了自己的提名大会。他们自称为国家民主党人，并推选出自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不过这些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并没有获得多少选票。当时美国的第三个政党人民党亦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人民党党员即是民粹主义者，支持民主党内的银币政策者，认为美国应该实行银本位政策。所以有些人民党党员觉得他们应该同民主党联合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布莱恩，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共和党的候选人麦金利就肯定会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其他人民党党员就担心这种联合将意味着人民党的终结。好在人民党在自己的提名大会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民主党一样，他们亦推选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就推选了另外一位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布莱恩就以两个不同政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竞选。 在这次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选举。麦金利拒绝外出巡回拉票，他不去找选民，而是要选民来找他。选民真是这样做，铁路公司都支持麦金利，他们开通了免费的特别专列，直接通往麦金利在俄亥俄州的家。每次专列都受到同样的接待，一支乐队会在列车抵达时接站，然后同乘客一起浩浩荡荡前往麦金利的家。麦金利从家中走出来，聆听支持者代表的讲话，然后他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并且同支持者握手。一批支持者离开之后，麦金利再好似咁样接待下一群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麦金利曾经在一日之内这样接待过30批支持者，人数超过8万。就在麦金利在屋企开展竞选的同时，布莱恩就四处拉票，他去了27个州向500万人发表演说。他说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民主党的资金不足以支撑他以其他方式竞选。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布莱恩花了$650,000，而麦金利花了$350,000。布莱恩的竞选核心是金本位会摧毁美国的经济，而麦金利的竞选核心是银币会摧毁美国的经济。一度布莱恩的竞选似乎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承诺会支持他。但是就在选举日的几个星期前，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萧条的美国经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小麦价格几年来首次上涨。于是群众就说，或者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根本位制是错误的，或者布莱恩的竞选理念是错误的。在选举日那一日，形势很快就明朗化，麦金利获得了270张选举人票，而布莱恩只是获得176张。布莱恩向麦金利表示祝贺，然后他对支持者说，马上开始为下一次总统大选做准备。他说，如果我们的银币政策是正确的话，那四年之后我们将会取得胜利。麦金利的当选似乎被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在他当选一个月内，一家商业报刊就报道说，购销活动大幅度增加，民众对商品的需求使那些在萧条时期关门的工厂又重新开工。而同时，民众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和南非发现新的金矿，更多的黄金起到和使用银币同样的效用，就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同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增长到将近60%。在关税的保护下，美国产业快速发展，经济萧条结束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迫使美国人将国内经济发展看成是头等大事。其实当时很多国际问题亦都跟美国有关。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想同李华还有他的那些中国朋友呢，多些在一起玩，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以及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即是 Bubble Tea。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哦，你从来都没听过珍珠奶茶？我简直不信啊。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嘅 Larry， 我仲以为你对试新嘅事物冇咩兴趣添。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哦，你讲乜嘢 moon？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我明啦 ，once in a blue moon 就系唔系经常，好耐先至发生一次嘅，系咪啊？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日被新的事物包围，但是偶然试下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么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我叫你一起去。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都很少去的。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饮饮食食啦。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广东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即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食，有虾饺、烧麦、萝卜糕啦。诶，有阵时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还会叫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 拉你只脚?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吓你的意思。但是我不是乱讲的。凤爪就是鸡脚好好吃的。
Oh my goodness, well...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主要是因为凤爪很麻烦，又有很多细的骨，而且比较油腻，我怕肥啊。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没吓你的 Larry, 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是很好味的。
Gross!
你不喜欢就算，下次吃好东西不叫你啊。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等我想下，哎，我知了，你喜不喜意唱 K? KTV?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听到你带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怕什么? Larry, 你唱歌好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讲真的，你点解成日觉得我喺度整蛊你嘅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唔系你想了解中国文化咩？仲咁多事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叫它做珍珠奶茶，因为里面有很多烟烟韧韧的粉圆，看来好像珍珠那样。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整的。
Wow!
Haha,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次我真的吓你的。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好耐先至发生一次。而另一个呢就是 pull one's leg， 是指戏弄欺骗某人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